然后我们实在知道我们受尽归入主实在是因为神的爱和神的恩典，所以说我们今天会一起来先唱一首诗歌，诗歌本的第182首，深哉深哉耶稣的爱。这首诗歌的话总共有三节，我们会先从第一节唱到第三节。然后我知道可能很多人是专门来看他们的朋友家人来休息的，对这首诗歌可能并不熟悉，所以说我们会从先来唱一遍，让大家可以来熟悉一下。我们随着从第一节唱到第三节，在唱的过程中大家应该会对这首诗歌越来越熟悉，以便我们在唱的过程中大家可以唱的越来越声音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有力，我们可以一起来全人全心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敬拜我们的主。好，那我们请安玛帮我们开始弹前奏，开始。大家唱的比我预想的好很多啊，没想到大家啊可以把这首诗歌唱的这么好，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借着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称颂我们的主，称颂我们主对我们的爱。我想当我们说到基督耶稣的爱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感触，然后就像这首诗歌说的那样，主的爱实在是长阔高深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亲自在黑暗的环境下把我们召集到他的面前，让我们可以回到他的爱的神的家里面，也他也是让我们，他为我们付上那个生命的重价买赎我们， 让我们可以是脱离罪恶和死亡的权势，我们可以成为蒙恩的罪人，更可以成为蒙恩的儿女。然后也感谢主，当我在预备这首诗歌的时候，我觉得这首诗歌不但是提到了主深深的爱，我唱的过程中也会觉得感到深深的喜乐，而且当你唱的越多，这种喜乐的感觉就越多。所以说我们接下来还想跟大家一起再把这首歌唱一遍，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开口，我们用我们的全人全心，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无论你熟悉还是不熟悉，我们都愿意借着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他。当我们敬拜赞美越多的时候，我们心里的喜乐就越多，神也得到他喜悦，也得到荣耀。好，我们一起再唱一遍。来会有一些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要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把你那极深的爱加添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主啊，我们实在知道是你的爱亲自来带领我们，亲自吸引我们，让我们可以回到你爱的神的家里面，让我们可以成为那蒙恩的罪人，可以成为你蒙恩的儿女。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见证这十一位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受浸来归入你，是吧？他们在世人的面前来宣告，他们已经脱离了撒旦的权势，他们进入了爱子的国度。主啊，我们真的是愿你能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是吧？愿你的圣灵与我们丰盛的同在， 愿你的圣灵实在是充满这十一位的弟兄姊妹们，让他们在做见证的时候，主啊，他们就在他们身上，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你的生命、你的爱、你的荣耀。主啊，我们真的是把接下来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恩手中，愿你祝福接下来的时间。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好，然后接下来，十一位弟兄姊妹会依次来上来给大家做见证分享。好，如果大家现在需要翻译的，刚才错过了，还可以举手，会有人给你送过去。Yeah, so if you still need translator, you can still raise your hands up. Okay, everyone seems to be good. Okay.
Hello, 我是黄汉。Testing, 1, 2, 3. 大家好，我是黄汉宏。感谢主拣选了我，让我能在这里为他做见证。我来自台湾，从小在拜偶像的家庭与环境里成长。感谢主，让我13岁的时候在台湾参加了基督教的夏令会，让我开始认识神，认识主耶稣。2006年来到美国，感谢主，让我在这里认识了许多虔诚的基督徒。在他们的鼓励之下，我时常与他们一同到美国上教会做礼拜。听讲到，这让我更加认识神。尽管我很久以前就开始相信宇宙间有一个神的存在，但是我总觉得基督耶稣与我之间有个距离。特别是当每次听美国的朋友在用英文祷告的时候，就会觉得耶稣基督好像只是外国人在相信的。甚至有时候我还会用自己浅薄的科学的思维来质疑他所行的神迹奇事。2023年的夏天，我们全家人因为我的工作搬来了休斯顿。感谢主，在今年的3月，带我们全家来到了 HCA 这个教会，在这里认识了许多弟兄姐妹，感觉就像是回到了家。在第一次听主日的信息当中，圣灵就瞬间的让我心里感觉到如释重负，因为我暂时放下了心中因为工作想追求的目标所带来的那种压力与忧愁。只是就是因为我是有学到这一切都是主掌权的，他已经都安排好了。当我第一次参加教会的福音聚会的时候，我更是第一次深刻的感受到圣灵在我心里运行，特别是唱到了空谷的尾音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落泪了。其实我是忍着不想痛哭，因为旁边很多人在看。那次福音聚会，我便决志向信主。接着我开始参加每个星期五的查经聚会，在福音组的弟兄姐妹们的带领下，让我自己用熟悉的中文听了教导分享交通，也学习如何的祷告并更加认识到，原来神耶稣与耶稣是与我如此的亲近。我通常出差到外州参加学术研讨会，都是自己一个人。有一次，我自己一个人到佛州奥兰多出差5天的期间，收到了福音组弟兄传来的问候简讯，其中有5个字：“主与您同在。”虽然简短，但是充满了圣灵的力量，因为这5个字简短的字，才让我感受到，原来神真的跟我在一起旅行，跟我一起出差。从那一天开始，到后来的每次出差，我再也不感觉到寂寞，而且觉得圣灵是我旅行最好的伴侣。他一直陪着我，让我内心充满了平安，只因为我相信主与我同在。感谢主，让我在今年的夏令会才知道，原来我是一个罪人，但是耶稣他却是如此的爱我。同时啊，在福音组的查经聚会，我也学习到我原先是属老亚当，但是因为神的伟大的爱使我得救，我应当要属基督。夏令会回来之后，我每天早上开始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先祷告，然后开始读圣经。 然后我才会开始一天的生活还有工作。信主以前，我常常都要拿着纸还有笔，把每天工作要做的事情，还有我工作的目标写在一张白纸上，甚至有时候一个礼拜我要写好几次，来不断的提醒自己，我要活在自己所认为我应该要追求的人生目标里面，生怕我浪费了生命，虚度了光阴，而且迷失了我人生的方向。但是现在我信主以后，我现在可能到现在只写过一次，因为我相信主会带领我，让我不迷失，而且我要照着主的旨意去行，更要为主而活。信主之后，我学会时常要祷告，而且我的内心比以前更有了力量，更有耐心，更重要的是我比以前更能够更常感受到平安还有喜乐。最后我想要念两段空谷的回音里面的歌词，来总结我在信主以前与信主之后的见证。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一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哦，我的心中多快乐，我又看见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还存还要赞美他，感谢主。
大家平安。在写这份见证的时候，我心里是蛮有负担的，因为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那我自己有一个很喜欢的杯子，其实特别喜欢它是因为它的样式跟配色，可是每次拿到这个杯子，就会看到写在杯口内的一段话，就是I have redeemed you. I have called you by name. You are mine. 这是以赛亚书43:1写的。我救赎了你，我曾听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所以我决定用这一句话开始作为我的开始。那我也是出生在一个拜偶像的家庭。我自己的爷爷还曾经为赢了六合彩就盖了一座庙，酬谢。高中的时候读的是天主教的学校，每个星期都要跟着念经文。可是那时候的我没有任何感动，也没有任何改变，只是觉得很浪费时间。2006年到了美国之后，我就被朋友一起，每个主日我就被朋友一起带着到教会去听讲道。从那时候开始，其实觉得上教会是一件很喜悦的事情，因为可以唱歌，可以听道理，还可以认识很多新朋友，所以我就这样跟着一直主日上教会。那时候的我除了喜悦的感觉，对神没有其他的想法。后来孩子陆续出生，搬到德州，我全职在家里顾孩子，期间有陆续被邀请去不一样的教会，可是就是没有把心思放在神的身上。那等到我家小儿子上了 preschool， 因为奇妙的机缘，我就加入了一个婆婆妈妈的查经班。那一年读的是创世纪，可是读到后面已经跟不上进度了，然后又买房子又搬了家，所以那一年的读经是草草的结束。隔了一年我又再被拉进了读经查经班，那一年读的是约翰福音。那一年别人是一周一次聚会讨论分享，我就像被特训一样，就是每个礼拜要多花2-3倍的时间给一个老奶奶交通。那个老奶奶陪着我读经，解释经文所有的内容，她也不厌其烦地回答我各式各样的问题。因为她也因为读了约翰福音，我更认识神，我也慢慢听懂神的话。那去年暑假搬到休斯顿，也是因为奇妙的机缘把我们全家带到这里。然后在这里原本对教会的喜悦依旧在，可是又多了份温暖，多了份感动。那加入福音主查经之后，也开始学习把祷告当作日常，也更明白了救恩的真理。我接受自己是一个罪人，可是就像约翰福音3:16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天父的面前，我不但不会被定罪，反而得救了。 也因为在福音主的学习，我发现自己渴望追求真理的心也慢慢滋长了起来。我想更认识神，我想更亲近他。也许我可以一直选择当客人，但我现在更愿意成为一家人。回想起来，这一路一直是神在给我机会，他不断在召唤我，因为我是属于他的。从觉知之后到现在，我一样脾气不太好，可是我发现自己对讨厌的事情比较可以看淡一点，因为我知道神有他的用意，神会做主。然后我是很喜欢把事情跟时间都安排很妥当的人，不太能接受计划改变。但是现在我对临时变更的计划好像也比较没关系了，反正天塌下来也有神帮我顶着。那另外是我不喜欢早起，可是现在就算没有睡饱，我还是会爬起床，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早上在读经，读神的话，跟他亲近。还有不喜欢跟陌生人讲话，所以起初跟神可能还没那么熟，不太亲近，所以开始的祷告都非常的简短。但是我现在我发现我自己会多告诉他一点点事情了。这条属天的道路我做好暖身了，从今天我要开始起跑，我会努力奔跑，也期许自己能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成为得胜的基督徒。最后我就用在准备见证的时候读到的经文，要来庆祝今天这个大好的日子，是诗篇23:6说的：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谢谢。
亲爱的兄弟姐妹，平安。感谢主，为主见证。我出生在一个温馨的基督徒家庭，从小记事的时候，妈妈经常跟我说讲神的故事。我那个时候工作太忙，我说妈妈你帮我祷告就可以了，我很多事做不完的，我说我很忙的。妈妈就说有一次呢，有一个妈妈就跟我说你一定要祷告，我说我知道我会祷告的。但是妈妈的潜移默化对我影响很深哦，她慢慢的，我慢慢明白我有无与伦比的生命挑战，经历无与伦比的神的恩典。记得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我到医院去取钱，取到钱后忘了钱包放在柜台上，就是银行的柜台，包里呢有妈妈的医保卡和身份证。我就回到医院就跟妈妈说，完了，我的包没了，放在银行的卡里，银行柜台上。妈妈说没事，我祷告。我说祷什么祷，我说没有用，我说肯定没了。好了，我说我过了半个小时我到银行，真的没有。哎呀，我这个时候啊，我跟你说心急如焚的，眼泪就往下掉，讲话就急吧。没想到后面一个人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在找包吗？我说对对对，你偷我的包。我很不礼貌，也不会说声谢谢你，反应的人说什么感谢神。好，我回到医院，我跟妈妈说，妈妈包找到了。妈妈说感谢神。还记得有一件事，我有个女朋友从中国到美国来，她是没有方向感的，也就是说她不认路。见到我的时候就问我帮我找个办公司办那个身份的公司，我说行可以，我给她地址。她说不行我不认路，我说我陪你一起去公司。然后我就告诉她这地方有标志性的房子颜色，跟她说。他说行，那就我就然后我就到外州去工作。过了一个月回来，听朋友说你的朋友失踪了。啊，我说我打电话怎么没有他的回音，好像是关机状态。我非常着急去找朋友一起想办法，在路上不知不觉停下来，抬头一看大树上贴着寻人启事。 原来就是他，有照片、电话，他的脸都有，就是他本人。我赶紧打电话给这个朋友，就跟他说我们赶紧去找他，没想到找到了，好心人留下了他，这真是奇迹。正如妈妈说，神创造天地万物，拯救人类，人是神造的，人的命运都在神手中，人的一切是神赐予的，神是无私的。同时到了福音主，有 王朝亲长兄深刻分析约翰福音中所，耶稣说生命，耶稣是生命的粮，叫人活着乃是灵，灵活是无益的。对我来，对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要不断的学习，要认罪悔改，自我反省，和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自私、贪婪和冷漠。我是上帝疼爱的孩子，所以我要承担起罪人的职责，因为我正在软弱和罪恶的当中，在黑暗当中打滚，好叫我们回应你的呼唤，成为你自己伟大计划里面的一员。谢谢耶稣恩待我成为你的女儿，感谢主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你为了我的罪钉在十字架，我现在凭着信心接受成为你的救主。我妈妈是虔诚的基督，她把我生下，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心中倍感亏欠。妈妈到了106岁就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我深深的想念你，但你的爱和教诲将永远伴随我，激励我前行。愿天堂的妈妈没病没灾，一切都好。在此我要感谢黄丽萍姐妹带我踏入教会，是主的引导让我心得感受，心灵的洗涤升华，教堂内虔诚的祈祷声交集成一首动人心魄的交响乐，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安宁。我深深知道这一切获得都离不开黄丽萍的姐妹带入教会。我想对黄丽萍说谢谢，是你的善举让我在人生旅途中找到了心灵的归属，并努力将这份爱与温暖传递给更需要的朋友。谢谢大家。
Hello, my name is Isabella Lee. I believed in God as my savior in fourth grade. I want to get baptized because I need God in my life. You let Jesus into your life and you choose to commit it to the Lord. For me, baptism is publicly declaring that you believe in God. I've realized that I can't do everything by my own power and I want him to be the center of my life. So I've always been a really shy person. For many years, ever since I came here, I never talked to anybody. It was becoming really stressful to me in middle school, especially because there were more people and everyone would chat a lot, so that made me feel left out. When this happened, at first, I didn't even try to talk to anyone because I thought that couldn't do anything about it. I really wanted to move to a new church so I could get a fresh start, but I also knew that wasn't going to happen. So I was really desperate about this, and I knew I would have to turn to God. And he did answer my prayers by giving me courage, and I soon realized that everyone else actually wanted me to get familiar with them and try to help me. So I really appreciated it. But I actually had little faith and didn't trust in him at times. So it took me a very long time to familiarize myself with everyone. So so I realized I would have to put all my trust in him and do some stuff because faith without works is meaningless. I also feel like the Lord gave me a lot of grace because he knew I needed a lot of help. So I did what God spoke to me about and I actually started to feel like I belong. For this reason, I've hoped that letting him into my life will help me avoid some very big mistakes and help me do right. I'll still fail, but I know I can trust God. Baptism means that you have a new life and your old one is dead, because in your new life, you choose to commit it to the Lord. God has also changed my life by helping me be less self-conscious. Sometimes I think too much about what I wear and waste a bunch of time trying to figure it out. I care too much what people think of me, and I want to care less about it, because God doesn't care about what I wear and cares more about my heart. He has also spoken to me about telling the truth. I lie sometimes to avoid getting in trouble or because I don't want to tell the truth. I actually used to be really honest, but sometimes when I told the truth, it would be pretty embarrassing, and a lot of my friends would lie, so I started lying too. Psalms 39:7-10. But now, Lord, what do I look for? My hope is in you. Save me from all my transgressions. Do not make me the scorn of fools. I was silent. I would not open my mouth. For you are the one who has done this. Remove your scourge from me. I am overcome by the blow of your hand.
大家好，弟兄姊妹，各位福音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齐磊，很高兴在这里做自己的见证。我目前是在福音组学习查经，在组里我还是一个小婴儿，现在整本的圣经我都还没有读完，祷告也不是很好。感谢充满恩典的主给了我这份尊荣，让我和大家分享我的见证，主给我的恩典。我来美国一年多，这一路走来，主的祝福、恩典、怜悯大大的降临到我和我家人的身上。我的性格比较外向，但是对于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国度，我还是有一点点的内向。很多次问自己，问我的爱人，我们的选择对不对？我们来到美国对不对？在这种环境下，怎么能让自己和家人适应现在的环境呢？无数次的问，眼前的迷茫和困惑一直围绕着我和我的家庭。直到有一天，一位善良、一位可爱的小妹妹唐美容走到了我的身边，她用她那种善良的眼神，还有她那种温暖的话语告诉我，你不要迷茫，更不要焦虑，还给我打气加油。也就是在一次周五的晚上，美容姊妹全家带着我和我的爱人及我的孩子们走进了咱们的教会。在教会里，我认识了彩云姐、陈小姐姐、罗芳姐姐、黄弟兄、惠美姐、张玲姐、苏老师、丽英美大姐和曾弟兄，很多很多朋友。他们让我像走进了家的一样，感到了无比的幸福和无比的温暖。在教会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对我们嘘寒问暖，帮我们解决眼下的烦恼和压力。如果靠着我们自己，是很难想象会怎么走出困境。想一想刚来的时候，面对陌生的环境，我还是感到有些压力的。感谢主拣选并拯救了我及我的家人，让我们走出困境，来到了主的面前。正如黄弟兄经常提到那句经文说，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 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是的，我们家小到点滴日常生活工作，大到孩子们的学习，都是神的恩赐，神的给予。我从心底喜欢来咱们教会，也喜欢参加咱们教会组织的各种聚会，比如查经聚会、主日聚会、姐妹聚会，还有家庭聚会等等。我们特别喜欢听弟兄姊妹们分享神的话语，那个感觉就像迷途的羔羊找到了羊圈，迷失的孩子找到了妈妈，就像一个在外漂泊多年的孩子回到了家的温暖，那种感觉是特别的踏实，特别的有安全感。有一次周五晚上查经，就学到腓立比书第四章六至七节，经书上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基于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还有一些姐妹们的见证，也让我是记忆深刻的。我们真是由衷的感谢主，我先前的压力和焦虑让我深切的明白，主一直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只有依靠主的恩典和引领。我时常也特别好奇，教会很多弟兄姐妹看着都特别的慈爱和可亲，他们都有一颗爱人如己的心。我也常会问罗芳姐、吴弟兄，还有黄炳思弟兄，你们怎么那么好呀？他们总是说，不是我好，是主，一切是主。现在我明白了，原来他们心里的那些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赐、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都是来自我们的主耶稣，并且还有圣灵的工作。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泉水，是我们属灵的土壤，我们需要经常被浇灌、被滋养。所以我在这里感谢帮助我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来聚会一起祷告，每句经文都是神给予我们的。感谢主，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以上是我的见证，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 Agnes 唐，接下来我会分享我的见证。我四岁半时曾在天主教会受洗，但那时我对神与圣经上的道理是感到懵懂无知的。但是今天的受洗对我而言是不一样的，是生命中一个重新的开始。在诗篇第二十七章十节中提到，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今年暑假我的妈妈病重，可能很快就要去世，于是我决定参加这个教会的主日。在与教会朋友们的交流中，我深深体会到了每个人对我的关怀。我意识到，虽然面临着失去妈妈的痛苦，但神赐予了我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每次与他们祈祷时，我不会再觉得孤单、寂寞、害怕、恐惧，并对未来充满希望。这并不是单单学校的同学或者甚至亲戚可以给予我的。在诗篇第八十四章十节中说，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在这段期间，我渐渐认识到外面的世界是充满邪恶和诱惑， 而只有在教会里成为神的子民，我才能健康成长。因此我要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带着喜悦的心来敬拜他，而不是只在眼前侍奉。最后在约书亚记第24:15写着，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已经下定决心要侍奉神，且不管生活上遇到什么困难，也要成为神的仆人。因此因为他为我们预备了地上和天上的美福，而受洗将是我这整个信仰路程的新起点。感谢主，谢谢大家。
所谓的颤抖啊，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啊。大家好，各位兄弟姊妹好，我是来自山东，中国山东的李明，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大家做一个自我见证啊。我目前在那个福音组学习查经，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纠结的人。这个纠结尤其来到美国过之后呢特别明显，因为来美国呢不是我的主观意识，也不是我愿意来的，我是被动来的。这个被动怎么是被动呢？取决于我的家庭。因为当初我们在国内的工作当中呢和美国有一些业务上的往来，这个时候呢我的太太呢就非常的向往能早一天来到美国，他就做了大量的准备。随着后来我们的条件逐渐完善过以后呢，他就告诉我，我们申请的投资移民批下来了，我们可以去美国了。我说你说的美，我们里面包括我吗？他说肯定的，当然有啊。我说我怎么不知道我要去美国呀？他说我给你个惊喜。我怎么感觉有点像惊吓呢？我说我的事业刚刚起步，家庭生活也比较平稳，孩子们也还没有成年。我说我们长途跋涉跑到这么远，人生地不熟到一个国度里面，我们怎么开始呀？他说你放心吧，那时候他就说以前有神的保佑。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之前就与神有过接触，因为我们小时候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但是那时候我就没意识到我真的会有一天走到神的国土里面了，而且这么荣幸这么快走到了咱们这个神的这个王国里面来。我也说不好，因为我现在正在学习，一本圣经也没有完全的读完，正在学习，但是我已然在每天读3段左右，有时候会读4段，但是总是今天读明天就忘了。我也虽然是一直在忘一直在读，后来我呢就是说慢慢告诉自己不要着急，慢慢来慢慢来，只要这个行动开始了，总会有好的结果。我呢是因为在山东受到了很深的这个儒家的思想影响，家有年长的父母，作为儿子呢就是不愿意远行嘛，就是一直排斥来到美国，认为我远离家乡离开了我年长的父母，我认为这是不孝，所以说我非常抵触。因为这个事呢，我和我的爱人一直在争吵，一直在纠结。我后来就重重的把家里边的，不是全部啊，就是一部分吧，所有的东西呢就给他。我说你做决定吧。我说呢，我最多陪你3个月，我把你安排好住宿、学校，还有一些生活上的事情，我就回来。他也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我当时呢就觉得，哎，3个月已肯定会能组织好，能给大家安顿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来到了美国。但是来了过以后呢，发现一切现实和想象当中的冲突这么大，这么形成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一切的计划都被打乱了。因为什么呢？我们租的房子呢也是这么不方便，出门没有车不行，我们刚来也没有车，也没有朋友，甚至可以不怕大家笑话的一种现实问题。我们连出门连路牌都不知道指向何方，买菜生活还有我们要 去做一些体检，办一些手续等等等等，什么都不行。这时候别人告诉我们，你需要拿着你的水电费，拿着你的房租，拿着你的一些东手续才能办个驾照，叫美男驾照吧。这美男驾照在什么地方呢？也不知道，怎么办呢？就去问。因为回到了家里过以后，门关上，不像中国左邻右舍都是好朋友，可以咨询啊。门一关，谁都不是都不会理你了。你敲门，因为我来之前，别人就告诉我，千万不要到别人家门口去，别人家有枪。我想啊，我是来问事情的，我不是来找事的，你不会开枪吧？也不敢去问。最后怎么办呢？我们摸摸说说的就打电话找房东，找我们身边可以找的人，结果问到了一个地址，叫美男驾校。这个时候呢，我们遇到了谁呢？遇到了唐美容，他像天使一样，他出现了。而且我们他坐在前后桌，他当时他给我的感觉，他很是个美国通，后来才了解他没我通的厉害呢。结果我跟陈伟同学，这个时候呢，我们家的空调坏了，而且是在休斯顿这么炎热的天气下。这个时候呢，是人的脾气最暴躁的时候，因为我之前来到美国是被动的，所以造成了以下很多的这个隐患，一时间爆发了。所以说空调的罢工，我的脾气爆发了，我说这是什么破地方，哎，干嘛在这待着，啥都没有，你看门口连个朋友都没有，空调等了这么长时间没来修，而且告诉我要耐心，一切都会好的。我说是你好是我好呀，我连个什么纳凉的地方都没有，我只有说哎呦，带着孩子上这个酒店去避避这个炎热的天气吧。但也总不是事呀。这时候唐美容知道这个事情了，然后他把他的先生，就是张艳艺，现在是我的最好的哥们，我的老乡，最靠谱的哥们，他放下手里的挣钱的买卖，他不做，他说放心吧，我很快就会到。他把别人的生意给停下来，自己赶过来，帮我们修好。然后我一听说，在闲聊当中一听到是山东人，啊，我的神呐、啊，终于见到一个老乡了。我热情地留他，我说你不能走，晚上我们怎么都得喝两杯，哎，再聊聊天。他说不需要客气。我当时真感动，我说做了好事，还不接受我的宴请，这个人真好。后来才知道，他的时间都是金钱啊，他要挣很多费用，他要养家里这么多孩子和这个家庭开支呀，我们男同志肩上的负担太重了。这随着我们这个慢慢接触过以后呢，我的爱人呢就跟唐美容吐槽，说你看我老公天天在家闹得要回家，你看天天跟我生气，大人孩子都烦躁，哎，他说不要紧，有办法，跟我来，好嘛，他就跟我。太太说好了，说周末就星期五带我们去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我当时虽然不信啊，但是关键他说还管饭。我说行啊，我说人多不要紧吧，哎，不要紧，人越多越好，来吧。我说行啊，既然有美餐，哎，这还有人聊天，这何乐不为呢？我说走吧，就半推半就就来了。真的哈，前几次我都是被动来的，但是随着这个，就我们国内说嘛，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手软，这来的多了过以后，你感觉到走到门口，陌生的人也给你开门，也满脸笑容的欢迎你，哎，我说这不就是一种大家庭的感觉吗？我说太好了。其实我的目的也不是多么的纯洁，我的目的呢，一个呢是贪图这个爱宴，它能改变我们家都不会做饭的这个窘作。第二个呢，能解决我这个喜欢聊天的这个爱好，实在憋坏了，你知道，没人跟你说话，因为你天天脾气暴躁，太太不烦你，不想理你，孩子看我暴躁也离我避而远之，我天天就躺在后院，我就数啊，南来的飞机现在已经一个小时过去八辆了。拔架飞机了啊！来看，哦，北边又来了飞机了，你看锁了啊！平均休斯顿一个小时能过南来北往飞机有多少架？基本上在那个时间段，那个领空段哈，我敢说我的数据是最权威的。然后随着我来的次数多了过以后呢，我在这里边呢，我感受到最深的，原来别人告诉我，我还不信， 因为我们这个神啊，在国内我们从来没接触过，这个神呢、啊，在我们的理解当中呢，就是特别神奇，就是未卜先知的概念。但是随着黄昭君、黄帝勇告诉我一件事，他找我去单独我们分组查经的时候，他跟我聊天嘛，他就说你承认自己有罪吗？我当时一听，我心咯噔一下，我说是不是我太太给你告状了？我说真麻烦了，我说啥都知道了啊，我说今天是搬娘家人来找我算账了，对吧？我说我态度我得低调一点啊，我说我承认我有罪，但是具体什么罪，我说我还真不太清楚啊，对吧？我说你能提示一下吧？啊，接着随着这个时间推移呢，我对这个查经组呢，我了解了这个创世纪，了解了就是说很多很多的一些事情啊，像马太福音、约翰福音等等等等等。因为时间关键呢，今天我也不占用大家太多时间啊。以上呢就是我的见证，感谢你们。
Hi, can you hear me? I'm Howard Yee. So part of the reason I put off being baptized for so long was because I didn't want to stand in front of a crowd and basically do a speech. And also because when I asked my high school counselors, they said that baptism was optional, but you should do it because it was the duty of a Christian. You already lost me at optional. So why now? Well, there was pressure from my mom, but more importantly, over the summer,I went back to China and I attended this youth conference for a week. I learned a lot about God and how God and science were connected, how Jesus was the Good Shepherd, and then there were the messages about being saved. Let's see. I believe that I confessed with the mouth and I believed with the heart. So I knew that I was saved. So baptism was obviously the next step. I still didn't want to do it because, well, yeah.So this summer, my uncle took me for a ride over China. So in South China, there's a lot of mountains. Mountains are not a safe place to be driving quickly. My uncle clearly doesn't know that. All right. The way he was driving makes my sister look like a safe driver in comparison. All right. Now, thank the Lord we didn't get into an accident, but it did make me think of the verse, Psalms 90, verse 12. So teach us the number of days, that we may apply our hearts unto wisdom. It made me think how you didn't know what was going to happen the next minute, much less tomorrow. So, you know, I figured better now than never. And so today I stand before you and before the Lord. I hope that I'll continue to grow closer to the Lord and that the life of Jesus will continue to grow in me. Thank you.
Hello? 算了，我直接这么讲。大家好，我是 Kevin， 然后也很高兴为大家来分享我的见证。我4岁的时候来到了加拿大，然后并且在那里长大。所以说上帝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我来加拿大第一周我就被带到了主日学，然后我也很自然地接受了上帝的存在。然后那个圣诞节我还收到了一本圣经故事作为礼。然后无论之后我是否选择基督徒道路，它似乎都在那里，就一直在那里站着。然后呢，我在大学里重新认识了上帝，就是当时我刚搬进宿舍，我一天正在思考午饭在吃什么，突然就有一位这个学校教会社团的成员来问我要不要去教会，还有免费的午饭。于是呢，我就因为免费午饭的诱惑，我就稀里糊涂加入了大学教会。当然这个教会也是挺好的，除了午饭以外。在教会中我也学习了许多教义，然后呢，这次我是真正感觉我认识了上帝，而不是只是在圣经故事上面道听途说他的行为事迹。从而在大学期间我也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然后阅读了许多信徒写的关于人生道路的书籍，然后我觉得我越来越确信这是我应该走的这条道路。那么按照计划来说，我原本应该在大三就可以受洗了， 并且与教会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可惜这个没有意外是不可能的，有两件事让我偏离了这条道路。首先，我由于 general education 的原因，在选修了一些哲学课，并且认识到了尼采和存在主义。这些思想让我认识到，这个上帝的道路可能并不是唯一的答案，并且由于当时我的认知，我也没有办法确定哪条道路更好，又让我感到十分的迷茫，因为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的方式可以赋予人生意义。这样的话，我就十分的困惑。其次，到了大三那一年，我忙于找实习，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于是我就逐渐从每周都去教会变成了每两周一次，然后变成了一个月去一次。之后疫情爆发了，我就彻底不去教会了，渐渐的我就和教会失去了联系。分开之后，我的个人的属灵生命变得十分的脆弱，因为我一个人，撒旦很容易就让我与教会分离了。曾经在这个跟耶稣一起走上道路的这个信念也消失了，上帝就从我的道路变成了一个路旁的旁观者，我似乎就从教会中离家出走了。就这样，我离开了教会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来到 RISE 的第一个学期，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知道校园里有 RCGG 这个组织，也知道有许多朋友参加，但是我并不打算与教会产生过多的交集，因为我有很多事情要忙，比如说我要找工作，比如说我可以认识新的朋友，也实在没有必要参加教会，对吧？然后呢，在我认识的同学中，有一位姓李的同学特别出名，听说他来学校没多久就开始泡吧了，生活过得十分的潇洒。结果令我十分意外的一件事情发生了，在寒假期间，这位经常泡吧的李兄弟居然邀请我去教会。我当时心里暗笑，一个天天泡吧的人居然去教会了，你不会周五聚会完了之后还要去赶下半场去泡吧吧？于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我第一次走进了 RCGG 教会。但即便如此，我对耶稣的道路依然没有太多感触。但是真正触动我心灵的是这位李弟兄的变化。我原来只是来看热闹的，结果发现他真的变了，不仅不再泡吧了，而且是真心受洗成为了耶稣的追随者。他属灵的生命的喜乐也深深打动了我，也就是在这一刻，我感受到了上帝的工作，他重新出现在我面前，呼唤我重新回归他的道路。也是在经历了各种人生道路探索之后，我终于确定，也只有主的道路是通向光明的大道。基于我对人性脆弱的本质的认识，我也从此几乎每周都要去参加教会的活动，维护自己来之不易的属灵的生命，并且最终坚定了我走上这条道路的决心。我也最终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需要主来拯救我，并且在此我也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愿意让他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我决定受尽归入主的名，成为神的儿女，决定一生追随主，走在他引导的光明的道路上。谢谢大家。
Howdy, brothers and sisters. My name is Jason, and I feel like ever since I could remember, I was here. And now I feel like it's finally time to be baptized. It took me quite a while, just because I feel like people are scary, and talking in front of a crowd, it's pretty scary. And these shushu aimo, they're pretty scary. I've come to know the Lord at a very young age, but I feel like there's always been inconsistencies on the along the road. Sometimes I've even questioned, is God real? However, coming into high school has brought my relationship with God closer than ever. And I'd like to give thanks to Young Life for helping me develop a closer relationship to God. Jake, Lori, you're back there. For those of you who don't know, Young Life is an organization centered around helping high schoolers like me grow in their faith. Through Young Life, I've experienced God's love in a way I never thought possible. Jeremiah 29:11 reminds me, For I know the plans I have for you, declares the Lord, plans to prosper you and not to harm you, plans to give you hope and a future. I've met my amazing Young Life leaders who have supported me and guided me in my walk with the Lord. And I've learned what it truly means to live a life walking with the Lord. The first time I went to Young Life was when one of my friends invited me to one of their meetings, and it changed my life completely. And looking back, I've realized that God has always used friends or people in my life to guide me closer to Him. And even when I'm actively not seeking Him. Proverbs 27:17 says, as iron sharpens iron, so one person sharpens another. Now, I'm a junior leader for Young Life, and I now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 that person for someone else, just like how my friends were for me. And I know how much my Young Life leaders have impacted my life, and I hope to make the same difference for someone else for the next 2 years. And being able to share God's love and walk alongside others as they come to know Christ is going to be one of the greatest blessings of my life. That's it.
Okay. 大家好，首先我想感谢今天有机会参与到分享的，我有机会能感谢大家有机会能够见证我的分享。然后我的名字叫陈星，我来自湖南的一个古老的农村，在我的家乡从小我就经历了很多神奇的故事，然后这些神奇的故事伴随着我的从小时候的成长。 然后因为此我从小就很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超出某种自然界的力量存在。随着我长大上学，后面不断学习知识，我发现科学并不能解释所有的道理。所以我总结我自己在中国生活的34年是一个相信超自然力量的人。然后去年23年的夏天，我来到由于一系列巧合的原因，我来到美国读书。 在这一年前，我完全不敢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当时我在阿里巴巴工作，因为工作的原因被外派到俄罗斯的莫斯科，然后后面由于俄乌战争，我的外派工作意外终止了，所以说，我后面才考虑后面来这边来申请留学的事情。然后那段经历对我的思想和人生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结识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 第一次接触圣经和耶稣是在去年开学之后的第一个月，有一个周五的下午，我的朋友孙林开车去接住在我们同一个宿舍的雨帆，去参加一个聚会，当时他们顺便问了我一句，有一个叔叔家每周五都有中国餐吃，然后唱歌，然后分组聊天讨论信仰。 我当时很欣然的就加入了他们，然后很显然当时吸引我的是那顿中国餐，然后自此以后我每周五晚上都会去参加 RCGG 的聚会吃饭唱歌查经，在那里我问了超级多的问题，渐渐的发现曾经迷惑我的许多事情变得如此的清晰，也感谢 RCGG 叔叔阿姨们耐心的引导，他们用圣经中的故事解答我的一系列的疑问，然后接下来。 我想特别分享的是2023年10月10日的那段经历。那天晚上也是一个周五，我像往常一样参加完 RCGG 的聚会之后 ，Tony 开车送我回我的宿舍 ，Tony 是我们那个孙弟兄。然后在回程的路上，我们聊起了圣经和信仰的内容，一直聊到我宿舍楼下。他把车停在那边，我们坐在车上足足聊了2个小时。当时 Tony 问了我一个问题。 你相信陈星，你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吗？我当时犹豫了一下，我说我还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地方无法确定。虽然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超出人类的力量存在，现在我们学了神和耶稣，神是耶稣在掌管这一切，但是圣经中教导我们的这些道理，我很难做到。 比如马太福音里面说到的，你除了爱你爱的人，还要爱你的仇敌。然后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左脸，你要把右脸伸过去给他打。我觉得我根本做不到，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不配跟随耶稣吧。托尼听了之后微笑着告诉我，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也做不到圣经里要求的一切，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耶稣的拯救。他当时给我还举了他自己的例子，他信主之后的六七年好像也什么事都没做，然后通过六七年之后再回到主的身边，当时特别触动我。然后他就跟我说，就像罗马书里面说到的，只要你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可以得救。其实信耶稣信主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没有门槛的事情。然后相信基督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到完美，而是因为我们承认自己的不足，并依靠耶稣的恩典和救赎。汤尼的这番话让我开始理解，原来跟随耶稣并不是要达到某种道德上的完美，而是因为我们做不到，才更需要他的引导和救赎。接下来我问了一个令我困扰我很久的问题，我能接受我是有罪的，因为我知道我常常做不到圣经里的一些要求，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婴儿一出生就有罪呢？我们的出生是无法由我们自己决定的，为什么人生来就有罪？托尼给我解释道，婴儿一出生的时候是有罪性的，但是还没罪行。你想想，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谁会教他们撒谎呢？但是为了玩玩具或者吃东西，他们很快就学会了撒谎，这说明罪性是与生俱来的，是从亚当开始传下来的。我听完之后我觉得自己能够接受这个解释，于是我又问了他，如果我这些问题都解决了，那我该怎么跟随神呢？我相信他的存在，相信他，跟随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为什么不跟随呢？然后我就问他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做了，然后托尼就笑着跟我说，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做一个决志祷告吗？只要你心里相信，愿意把自己一切交给神，他就会带你走的以后的每一步。我想了一下，当时我感觉心里就是异常的平静和确定，我说好的，你叫我怎么做。于是那天晚上在他的车里面，我和托尼一起进行了决志祷告，我把我的生命交托给神，承认自己的不足和罪过，接受主耶稣作为我的救主，愿意让耶稣引领我的未来。那次祷告结束之后，我心里感到前所未有的平安。那一天晚上我回到宿舍，洗完澡之后躺在床上睡得异常的安稳。从那以后我不再惧怕未来的挑战，因为我知道主已经为我规划好了人生的路。自从那一晚决志祷告之后，我开始把生活中的每一个难题、挫折、困惑都交给神。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会祷告，他总是让我感觉到安心和平静。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祷告也从求助变成了感恩和赞美。我渐渐发现，神不仅是帮助我的人，还是神不仅帮助了我，也是我力量和喜乐的源泉。后面在我信仰的成长过程中，陆续的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情。我通过我的朋友并加入了 Bridges 的各种活动，参加了各种基督教的聚会，比如他们的 Harvest Party、 Easter Party、 Vision Conference 等等等等。在这些活动中我认识了 Paul、 Nate、 Trevor。一定是感动的那种，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他们帮我更加深入的学习圣经，坚定了我的信仰。在 Nate 和 Paul 的帮助下，我在圣经里面学到了不仅属灵的成长，也让我在语言上提升了很多信心，能够更加从容的与别人用英语分享我的见证。我知道主一直在引导我，从湖南的农村到湖南长沙，从杭州的工作到莫斯科，再到现在美国的瑞斯大学， 这一切都不是偶然，而是神早已为我安排好的一条路。最后我想用马太福音5:14-16作为我的结尾。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的，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我的未来愿意活成这世上的光，照亮周围的人，愿一切荣耀归于天上的父。感谢大家。
Good afternoon. Can you hear me in the back?
Yes.
Excellent. So my responsibility is to briefly provide some context to what we're doing here together today. To begin, let's consider 2 Corinthians chapter 5, verses 14 and 15. 2 Corinthians chapter 5, verses 14 and 15. For the love of Christ compels us, because we judge thus, that if one died for all, then all died. And he died for all, that those who live should live no longer for themselves, but for him who died for them and rose again. Let's read it one more time. For the love of Christ compels us, because we judge thus, that if one died, then all died. And he died for all, that those who live should live no longer for themselves, but for him who died for them and rose again. And simply put, what we're witnessing together today are 11 people who, like all of us, were once enemies of God. But today, they're publicly declaring their wholehearted belief in Jesus Christ and the finality of his victory on the cross. In their baptism, they're saying, Jesus is my Savior and my Lord, and I want to live the rest of my life for him. Today, they testify that once and for all, he completely defeated Satan. He completely dealt with sin, in that he completely paid the wages of sin through his death on the cross, and he completely nullified the power of sin through his burial. And finally, through his glorious resurrection, he completely restored us to a living hope. Amen?
Amen.
To live a separated life here on this earth and free from the power of this world, so that we can be partakers of his eternal life. Therefore, you're going to see each one of them completely submerged into the water and completely raised up out of the water. And afterwards, a few brothers as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ssembly are going to come pray and lay hands on each of those who were just baptized. Just as the hand was placed on the sacrifice in the Old Testament to signify that the subject was identified with the sacrifice and the sacrifice with the subject, so too the hands laid on each of these brothers and sisters signifies to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a new identity in Christ. Today, they are publicly identified as members of the body of Christ. And they publicly identify Christ as their head. And he has the authority over their lives going forward. Furthermore, just as the hand was placed on the sons in the Old Testament in order to impart blessings to them, so the hands laid on these brothers and sisters today speaks to the fact that they're joint heirs with Christ. Christ, God's anointed one. So all the anointing of God on Christ the head flows down to the entire body. And praise God, all that is his is now theirs forever. It's a wonderful salvation, isn't it?
Amen.
But brothers and sisters, it's possibly the best part I haven't even talked about yet. And it's this first part of that verse, the love of Christ. These baptisms today are not just a religious ceremony, but they're full of life, they're full of power, they're full of eternal significance because of the deep, deep love of Jesus that we sang about. Forgive me for the engineering perspective on this, okay? But the love of Christ is so great. It's the greatest force in the whole universe, and it cannot be equaled. As we heard earlier today, The Lord Jesus knows the opposition each one of us faces on a daily basis. He knows that all the powers of hell are against us. But praise God, when we received him, he gave us the dear and precious love of Christ. And this love, when he calls us to live this separated life unto him, this love helps us to overcome. It helps us to overcome the friction of our self-consciousness. It helps us to overcome the rebellion of our pride. It helps us to overcome the gravity of our guilt and our shame. And so today, it is this love that enables each one of them to live no longer for themselves, but for him who died for them and rose again. It is this love that constrains them, just like it constrains all of us, to trust and obey. And it teaches them, it teaches us, to learn to love as well. Because of this love, going forward, as long as they remain in that love, no power of hell, no scheme of man can ever pluck them from his hand. And until he returns and calls them home, like the mighty ocean currents, this love will continually usher them towards the shores of their eternal home with him in glory. Now, I need to note one last thing. We're talking about this love is such a great force, but praise God, it's never forced upon us. It's our choice to receive it, and they're here today to publicly declare that they've chosen to receive it. And it's each one of ours choice to receive it. And when we do, we just need to abide in it, and it'll carry us home. What do I mean by abide in it? Simply this. Don't let any other rival loves come in. Don't let any other rival thrones survive. I think if we do that, we'll find, as Paul did in Romans 8, that neither death, nor life, nor angels, nor principalities, nor powers, nor things present, nor things to come, nor height, nor depth, nor any other created thing will be able to separate them from the love of God, which is in Christ Jesus our Lord. Amen?
Amen.
好，然后接下来会有两位弟兄帮十一位弟兄姊妹来受浸来归入主。